各位弟兄，阿弥陀佛。今天我们继续来解读欧阳先生《楞伽疏诀》的第二大段，变众变异。那么上个礼拜我们看的第一段呢，知法知义这一段呢，其实可以说是入门的障碍。学佛的人刚刚学佛都会面临一堆的法相，好不容易把法相以为弄懂了呢，就发觉奇怪，要了解想了解的法相，需要去学更多的法相，要把那些法相创造出来的文字相搞清楚，又需要去找更多的法相，这条路呢，好像是永无止境。更糟糕的事情是，等到了腿子盘起来的时候呢，没有一个法相上得了心头，脑袋瓜子能够一片空。很多人就以为这种空空，脑袋瓜空空没有东西，就是一切法空，其实不对哈，是不对。昨天还在网上跟一位新加坡参话头的一位学长。因为他在网络上贴了一个1分多钟的影音，上面呢打上几行字，那个影音上面是一些学长呢坐在那边打坐，然后呢禅师经过他的旁边，喝出声音问他说是谁是谁是谁，那个影片上就一直不断的出现是谁是谁是谁三个字这样哈。我就问他说，如果你是禅师所喝的那个对象，你怎么应呢？他说有两种状况，如果那个时候身心极静，不应也就不应，如果那个时候有什么状况就应什么状况。我说你举一例子说明看看。他说啊，经常做到没有了身心之相，那照这么说的话，应该都有所谓的味道的定。然后呢，突然一被喝，又回过神来，就发觉，哎，刚才的那个我到哪去了？对不对？就被禅师这样一喝呢，不起疑情而提了这个疑情起来，他就举了这个例子。我就跟他讲说，依我这个学教的人来说啊，你刚才不是落沉默，就是已经达味道立定，你还要回来问说，当时你不知道我所在的那个状况，还要去在事后，我问他说，你是在事前还是事中还是在事后，去提这个是谁的疑情？他说在事后，我说。你一直在参刚才过去的身心状态，而是你用现在去参刚才已经过去了，分别出我刚才的身心不在，然后呢，你不去了解那个缘起是因为心的沉默呢，还是已经有味道地定的出相，你不去了解这个东西，也不知道怎么样去修正作意。却在这边参是谁？我说这样子是禅师教你的吗？我就问他说，禅师有没有教你们教理？他说那个禅师刚去新加坡大概1年多，大概准备要讲教理了。我说你的教理方面可能要多学习，否则对于你的身心状况，你可能会参错方向。我还是普遍的跟所有想要离心意识参学禅的学长啊，经常会劝多闻是重要的。可是回过头来呢，我又对那些学教的人啊跟他讲，你可能要学习怎么样离心意识参，因为老是在文字向上找定义，找到驴年你也不可能开悟的。关键就在于上礼拜所谈到的知法义这一段。我们谈到了知法义，一开始开宗明义，各位可以看一下上礼拜的讲义啊， 白板上我所列的这张表是节前啊，把试着把上个礼拜知法知义那个十个条目啊，欧阳书诀，欧阳先生的楞伽书诀里面所列的知法知义的这十个条目呢，把它总为一张表。我试图去消文解义，我试图去做科据，我试图去补充很多的文献说明，我试图去做一些表解的整理，无非是想多几次让你们消化这些名句文。消化名句文也就是要把三藏十二部经的教言啊，也就是我们这边所说的言说法相，一定要想办法转变成中趣法相。什么叫中趣？趋向于中。中是什么呢？中道实相的目的。我们整个的修学就是要去证中道实相，对不对？中道实相是什么呢？就是涅槃，就是要让心去触证涅槃。其实不应该用一个能触的心去触涅槃了，其实应该是让心显现涅槃，让心达到涅槃的状态。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你怎么样让心趋向于涅槃作意？在色大受论说，正闻熏习如理作意所引的是法是意有见一言，我们只缩小两个字，一言两个字。你一定要把一堆的三藏十二部经所学习的教言，透过正闻熏习如理作意，转变成三摩地心上的一种，很难说它是什么，理解体会。其实我们比较说的是三摩地心的总持相，这个才是标准的术语啦。可是说也是这样说，问题我就问了好几个学长说，你们会吗？你们能够把比如说色蕴叫执爱，你可不可以讲一句话描述一下你对于色蕴执爱为性这句言说法相，你把它变成一个什么样子的中趣法相，你可不可以说你的心让我知道一下。他说啊，就是执爱没啊，执爱是什么啊？执爱就是执爱没，讲了半天还是那个言说法相。要是禅家的话就这样，对不对？我有处，你们有什么耳识吗？执爱的意思就是你的前五识，要么有就，要么有见，要么有对。有对的意思就是你感觉有一个你六根所体验的那个尘，有一个你触到的，有一个你触到的，你取到的相，有一个你取到的相可得，有一个有法在你的前五识同行意识的了别心上生起来，那叫做有对。唯有色尘呢是有见有对，其他的所谓的生尘乃至于触尘呢都不能见，因为它不是眼能够见，所以只有色尘才能够眼见，所以见先不管，对不对？五识所对就是执爱，你只要有对色就是执爱。你必须要经过这样的体会，知道只要五识促成那个有法升起的那个事，那个心就叫做有对，那个就是色法的执爱。执爱就是要说你的心是一个没有形象的东西，对不对？可是你就会感觉到，就像你今天手去碰到桌面，对不对？是不是有一个道触到的那个位置，是不是？到那个位置你也没办法穿过嘛，就是有那个，我们正确讲就是有听到、看到、闻到，就是那个道的意思。到那个位置，到那个色法的处所，你取到了那个色法的处所的这个认识，在你的五识心上生起来一个有法的概念，对不对？这件事情如果在修士念书的话呢，南传他们就会跟你讲的就是标记，听到听听，对不对？ 提提触触，他就这些语言都在描述你的心生了，你的心在跟尘世相应的那一时生了。有法一定离不开跟尘世相应生，这个就是有法。所以你必须在学教研的听老师以及你自己研读，做标斗、做科句、做表解、去查词典的乃至于寻思的过程当中呢，去想办法把它从文具象体会成刚才我所举的意思。比如说刚才下午啊，就有一位礼拜六才会来上课的一位住在桃园中立的学长，突然跑来找我，我说你今天怎么出现？他说有事到台北办，顺便来找我问个问题。他就问到上个礼拜六我大致都认识上面所讲的过去现在未来三世的问题。他就问我说怎么观五蕴？我说上礼拜六不是才讲过观三世心吗？观三世心就是观五蕴的第一个阶段。各位，如果你们还，我不寄望你们会记得哈，五蕴的蕴那一意思，那个字的意思就有十一个支，还记得哪十一支像？去来经、内外、胜劣、远近、粗细，你认为我是用背的吗？因为每天都这样观察，你不熟也会熟。那我就说你不要想太多。这十一支呢分作五组，去来境是一组，内外是一组，胜劣是一组，远近是一组，粗细是一组。我也不要让你谈那么多，你就讲一下你怎么观察五蕴，不管是色受想行识任何哪一蕴呢，你举任何一个蕴，就第一组去来境你说一说你的观察。他就在那边港华狂，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呢修止还可以，可是你要在止禅当中起观慧，为什么经常取不来？理由就在于，第一个你不能在坐禅中背书吧。那问题是很多人只要心止了，止于一静了，他通常也都背不起来。好，即便你背了起来，你还是止禅，因为呢止于自相上，对不对？心不散乱，那能不能在定义上还是止？你什么时候才会起观慧呢？就他说有那么一点点体会，可是讲不出来。你讲不出来表示你就是不会，你可能快要会，可是就是还是不会，对不对？你快要会跟完全不会的人还是一样啊，对不对？即便是到 99.9% 你还是不会，差那个 0.001% 你还是不会。所以你一定要冲破这个难关，想办法找到一件事儿，让他真的很成功的让自己有感。我们现在不是希望经济有感吗？就是这个意思嘛。你不要那个作意心带不起任何的意言。我说啊，整个唯识观啊，它的所缘境是意言，不是文字，更不是你心中独头的概念，不是，是意言。你必须体会任何一个法相转变成意言的那个状态。我上礼拜都才讲过大智度论龙树菩萨怎么样观三世、啊、首先他问了四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他有常相吗？请问三世相有常相吗？有没有？没有嘛，找不到一成不变的嘛。任何有为法，我们顶多可以说它变得快或慢，对不对？你只要耐心的长一点时间去观察，你发觉它几乎没有不变的。所以第一个问他长吗？显然不长。好，那你试着去描述它。描述的话呢，就是它有过去相，它有现在相，它有未来相，对不对？凡一切的有为法都可以说之为三相，这是第二个步骤。你去描述一下它的相，一描述，通常大家一般都会描述成过去相、现在相、未来相。像上个礼拜六就讲过了，什么叫做三世相？他就做了个比方，像土尘是过去相，所以 不是那个拖鞋哈，是那个水泥灰啦，啊，淘沙的那个灰尘，那个也是石头把它捣碎了之后呢，磨成了细粉，那个土粉呢，是过去法，然后呢，我和了水之后呢，把它调成泥碗，像我们各位做陶的人呢，就是和了水把它做成泥碗，对不对？揉成好了，准备要上陆路去拉瓶子啦、盆呐、各种的陶作品。好，那把它拉在陆路上拉成功，成为一个瓶盆之后呢，它就是未来这个法的像，对不对？所以你就会看到，从土粉被和水成泥丸，泥丸在陆路上被相续拉成瓶盆的连续像，对不对？于是呢，你就在这一法上面，你就会取说，那个土粉的状态是过去，泥丸的和水的状态是现在，当来未来就会即将被拉成了平盆的状态。这是你试着去描述，这完全是用经验上去描述，对不对？那第三个问题问什么？你如何说它是实有呢？比如说你去想过去的那个土粉怎么实有呢？当你观他实有的时候，他是什么状态？你那个时候的身心就在他实有的那一个状态。所以第三个问题就是说，如果要观三世法为实有的话，三世法当为现在法，他的实有的状态只有存在于你观察他同时同处的那一个时候，对不对？当他还处于土粉的状态，还没有被祸水揉成泥丸的状态，你在那里观察它，它是你的现在境。你约现在境的那个土粉，你说它是实有法。同样的道理，你把心再往后拉，快转到祸了水揉成泥丸的那个时候，就在泥丸现在前为你对境的那一时，你说它是实有法。这个实有法还是现在法。再往前 play， 对不对？到达被陆路拉成了平盆之后，它还是现在法。所以第三个问题是，如果我要把这个三世法观为实有的话，那么各个实有必然是同时同处的现在对境。所以三世为是现在，那好像现在实有，对不对？第四个问题，现在如何实有？再继续观，现在就是因为什么会有现在？现在它就是泥丸，对不对？如果以泥丸的眼视所对，黎明言连泥丸名字都没有，好，姑且让泥丸的同时意识去了别它是泥丸，它可能一直都是泥丸的状态啊。你为什么感觉这个泥丸是现在法？那是因为你心中有个记忆，它刚刚还是土粉的状态，被我的祸水揉捏变成现在的泥丸。因为你带着过去的记忆看现在，于是现在法被我观待于过去的土粉，而说成我被我揉捏祸水的泥丸，是吧？所以它被称为现在法，是因为观待于过去的土粉被我说的。我即将把这个泥丸想办法要放在陆路上，把它拉成未来的平盆。未来平盆拉出来没有？还没有，因为我有一个意乐，我有一个动机想把它拉成未来的平盆。我观待于未来这个动机，我说这个是现在法。所以现在法怎么来的？观待于过去，说现在；观待于即将去未来，说现在。所以现在法是观待于过去以及未来而说现在的，所以现在法仍然是一个观待而施设的概念，它不是实有法。你说这样不就是论理吗？其实在止观里面呢，没有那么复杂的言说，就是一直不断的看，因为你的每一念心都是原现在法嘛，对不对？现在法我们观的对象是什么？安般呢？入席出席，它是不是个有为相？对不对？ 关代于入席之后的那个满席位，那个满席位是不是现在？刚才你肚子扁扁的，空气一直被你唾液吸进来，入席的时候有一个动机在吗？对不对？刚刚起一个入席的动机，把气吸满了，现在肚子胀胀的，对不对？所以刚才肚子没气啊，现在吸满了，吸满之后呢又憋不太久，对不对？纵使修保平气，想办法把它憋一憋，可是你就有一个慢慢想把它吐出去的动机，这个时候在满胃的时候它又有一个吐出去的动机，吐空了之后呢憋一下又有一个想要吸空气进来的动机，可是吸是一种相续相，吸的吸气的相续相，中间没有动机升起来，就好像是高气压跟低气压，你只要有个气压的阶梯，气流就从高气压往低气压走，对不对？所以你只要创造一个缘起，那个缘起就会引带这个法，自然顺从法性相续升起。这是依我的理解跟观察我这样说的，你们观安班会这样子体会吗？它是不是有为相？它是不是被你观察成过去现在未来不断的相续，对不对？第一个你一样看嘛，安般是常法吗？不是。精行起进落是常法吗？不常。为什么它不常？因为我有一个往前走的念头，因为我有一个吸气吐气的念头，对不对？我只要有这个意乐动机生，水转深夜就成入出席，水转风大就成起进落，对不对？就是惊醒。所以你只要看到动机生了，你的水转业就有种种假名案例。你们会不会把安般跟惊醒关成这样？不会。如果不会的话，死命去取，这个是住相，这个是入相，这个是满位，这个是出相，哦，很累呢。很累呢，有人还累到什么地步？累到入相，一标记还是入就不入了，一标记肚子胀了反而缩了，对不对？一标记一起一个动机说想要吸气，想要吸气，肚子却缩起来，为什么？因为他用胸部呼吸，他们没有办法用腹部呼吸了，想要吐气，肚子却胀起来了。整个的深夜完全乱了套，乱了套，为什么缘故？刻意故，起一个控制欲的想法故。你仍然还是体会不了怎么样用三藏十二部经的教言转变成意言，只是观察而不去控制。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你站在门口嘛，你就站在门口嘛，对不对？然后呢手拿起来 give me five 嘛，每一个进门的人就给你 give me five 一下嘛，对不对？当你掌子被打一下的时候就知道一个人进来了嘛，打两下就两个人进来嘛，对不对？数到第十个人你就知道十嘛，然后叫水减一嘛，那个时候你去知道有一个人进来，你会禁止他进来吗？不会啊，他就进来就进来了吗？不是吗？你只是个 watcher， 你只是个 doorkeeper 嘛，就跟数钞机一样，数钞机数一的时候，那个钞票会卡在那里不动吗？如果不动的话，就不会出现一的数目了，对不对？你必须把心变成非常的流畅，而不是用意志，不是用意识去控制那个东西。然后你法义又够熟，我们说啊，所有这些所观察的相都是什么？都是恶取习气所转变出来五蕴的生灭相，这个概念很重要，所以你必须想办法把安般、惊行跟一切的形象都要体会成，这个形象并不是心外之法，它就是我所依所缘的五蕴，对不对？所依所缘的五蕴，所依不是心外，所缘也不是心外，都是事上的相，事上的相并没有那个相的自信，全部都是我心上的分别，我有能取心在那边转生转灭安立种种差别名称而已， 这个体会要非常熟啊，你学唯识的，你学这么久了，这种向上无自信，唯有事上分别的体会，你看到安般想不起来，你看到尽心想不起来，你看到一切法的无常生灭想不起来，即便看电视我都看不到电视的剧情，我都看生灭而已，正观无常法性，没有剧情里面的意思，碰都没有。观安般也一样，走进行的步也一样，完全都一样。如果你宁心观一切的有为生灭三相，去体会无常法性，你随顺这个法观，随时都是这样练习的呀，随时都是这样练习的。能够这样子习惯，你的观慧才能够成就正念，正念才变成你的安住性，你才因此而有定。不断不断反复这样的观察，你就会悟入无常不是有一个无常，是一切法无常，一切法无常是没有常自性可得，一切有法生是事上的分别，种种的差别假立是名言而已。你马上就不断的这样体会，人家骂你你也是这样体会，人家称赞你也是这样体会，久了八风吹不动嘛，对不对？久了烦恼不生嘛，烦恼不生久了，你还需要灭烦恼吗？连对峙的观都起不来，你没有烦恼的觉受，你也不会起一个对峙观，你不就触涅槃了吗？对不对？触涅槃触久了，你的定就越来越深嘛，不断的因为思维无漏道的法义故，所以你烦恼的种子就被你折灭清净了嘛。又像这个烦恼刀，片观一切的法尘，都也如是相似法性，所知障就跟着慢慢一分一分清净嘛。常作如是观而已啊，不是攀缘我们外在的五欲六尘，不是随着名言去分别法相，对不对？爱恨情仇在看八点档，还分好人跟坏人，不过都是穿着不同衣服的撒旦而已嘛，对不对？我不随妄转，已经变成因为你常做如是观自然而来的附加价值。这个就是一个把三藏十不经的教言转变成三摩地心上的意言的一种训练，这个仍然还是文会而已哦。这个文会起不来你怎么修观？思会是那个警觉心，能够让你一促成就马上起这种想法，串习成道。等到你腿子盘起来的时候呢，你一触任何的境界都是这样想的，不是刻意这样想，可是你就会这样想，就是这样练习。只是因为你所取的所缘不同，它可能会对付你的情绪的作用不一样。比如说你起不净相，它就会对治你的贪欲；你起冤亲平等的慈悯相，你就会去对付你的嗔欲。称慧会随着你所取所缘的差别法性，你对治心产生的功能会有差别，如此而已。它整个机转方法完全一样，所以当你在听着我讲解每一个的法句的时候，你应作如是随文起观的思维，跟着我这样想，而不是把它听懂哦，你在定义这个啊。色就是执爱，背起来，背会多分吗？不会嘛，背只是第一个阶段，让你能够带在心上，持续的体会其意，对不对？让它有足够的时间被你消化的意眼，这个是需要训练的，这是需要训练的。你看一个念佛的人，一个持咒的人，都是以上百万计啊。我们学教的人呢、啊，比起那些实修的人呢、啊，差别在哪里？不肯以百万计去消化一个教言成一言，再加上闻所成慧、思所成慧的善巧不得。你说老师没教这个善巧吗？不会啊，老师不是照文在那边念呢、啊。如果我讲经是这样子，两种法相，三乘皆有二法相。我如果这样念，那我对不起各位，我不是这样讲的嘛。我都在讲我怎么理解，我怎么体会嘛。 所以你要跟着我去学着我怎么去体会这件事情嘛，对不对？我开始怎么去想，我开始怎么去问问题，你们就在自己心里面这样的问，而不只是听到而已。请你们不要在这个时候修这个标记好不好？听到听到，有没有内容？没有内容，一切法空没？不能这样子，你要依着我去体会而这样体会，依着我问而去问，依着我这样子去怎么会冒出那个答案而去想那个答案从哪来，你的答案在你心里面怎么会跟我相应？你要在听经闻法的那一刹那用上你的明觉性跟我的心相应。当然为什么我经常请你们一定要预习要复习的理由就是这样，你只要对我预备要讲的这一段很熟，对不对？为什么我每次都要节前身后？其实节前身后是最重要的时候，你看我怎么样去接轨过去上个礼拜的回忆，又慢慢的桥，对，过一个桥而去连接到接着马上要谈的变中变义，让一章节一章节的法义有一个升起次第，每一个转变的过程都有个疑情要提，有个问题要自己问，对不对？答案有几个选项要这样去辩证，对不对？这样为什么对，这样为什么不成，都这样去思维，不断的这样思维。这个思维呢就是如理作意所引，反复的用正闻熏习，正闻熏习就是随顺不染污的心，对不对？不要骄慢，也不要觉得你听不懂而怯弱，不要看不起，不要觉得啊，这个我听过了，那种杂染心千万不要起，用你的清净心听，随着人家的教导观，对不对？不断的反复，同时在听闻，同时顺着老师的如理作意，在训练你的思维的善巧。你回到家里也是照着老师所讲的那一段落，不断的反复这样子提起疑问，找各种的可能性去辩证它为什么对，为什么不成，不断的经过这样子的思辨，跟自己讨论，每次讨论一次就会慢慢的凝聚出答案，对不对？所以答案是慢慢让你自己去证出来的。我给你是一个思考的公式，你回去把它运算多几遍，你会慢慢得出你自己的答案。因为你们的所缘不同，你们处在的心情状况不一样，所以顺着这样子的思维程序，如理作意所引出来的正念所缘，你们都跟我不一样。虽然促成各个不同，体会别别有差异，可是呢，这个法性是不变的。你只要带着这个自己专精思维的体会来上课，听我报告心得，你们会有一分一分跟我相应的体会。只要这个相应多了，对不对？你自己的信心就会提升。只是这样。好，所以我就再一次的把上个礼拜知法知义这十个条目呢，试着用这个表解呢，跟各位再拉拉关系。首先呢，各位看到第一页啊，知法知义的第一页，两种法相。他说啊，三乘教皆有两种法相，一个是无漏自证离文字相为中趣法相，第二种呢是佛啊，为了方便度生，为我们离相所说的九部教，九部教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十二分教，我们称它为言说法相。所以我就把中趣法相写一边，言说法相写一边。用唯识来说的话呢，中趣法相就是离言法性，言说的法相说的就是言说的法性，就是你在文明句文上所体会的意。那什么叫做无漏自证的中趣法相呢？就是你透过止观文思修所成就的止观离言。离言的意思是什么？离开分别心。离开分别心是什么意思？你的烦恼被折灭掉了。 如果你能够去做一个正思维，而责灭也就是对治你的烦恼清净，你就发觉只要你把你的心如理所引，引到那个状态，烦恼习就不转了，烦恼习就不转了。所以无漏的意思是说，当你用正闻熏习如理所引这样子的正安住的时候呢，你的那个心容有跟第一意相应的心态，而这个心态呢就不容贪嗔痴等相应的烦恼升起，对不对？那个时候你所作证的对法义的一种体会，你把它发之于语言，发之于语言就叫做中去法相。所以你的离言如漏自证的中去法相发之于言说，这个言说就是应可你自心在自证量当中所流出的言说法相。而你今天在学习的时候呢，是依着佛从自证量当中方便度化众生而为我们所施设的三藏十二部经的言教，对不对？我们听在耳朵里面，用随顺清净无染的心去正闻熏习，一样顺着他论理的过程不断的转变你思维的方法，训练一套正念正知相续而住的止观道。你二六十中都不断的这样子促进这样练习，对不对？这个也就是由言说法相唯识的言说法相转变成唯心的中趣法相。你知道哦，原来三界唯心，万法唯识，唯识而无异啊，一切的心外之法没有离心一事的自心可得啊，而事心上也不过就是依他起自心总生现，现熏种的留住相，依他起无形无相。名言只是在分别假体上共相的假立，不断的反复这样讲。而这样子的正念随处人家的八风，对不对？人家给你赞叹，人家给你赞叹当作 say hello， 人家给你干掉，对不对？批评听到耳朵里面，哦，懂我什么地方触到人家了。你凡所有一切的耳闻声通通转变成你自己的学习，没有染净的分别，没有善恶的对待，没有造业的必要，听到就只是听懂，此外别无自性可得。你心中不起法相，不生自心见，常作如是观，清清楚楚的自证，没有烦恼会升起。你达到这个状态就叫做无漏自证，离闻自相，对不对？为什么叫离闻自相？因为他说批评的我也不气啊，他说赞叹的我也不喜啊，我离一切世界的贪忧啊，片观一切法无所依啊，我常作如是观，我只有这样的心地，无住而住，没有一切随着言说而有分别的状态，没有。我这个状态不是没有文字，文字我历历分明，可是不随文字相转，这样子自证甚至所行的心，我们称它为无漏自证离文字相，这样懂吗？所以这个真的要去透过止观的训练，你不断的要止观训练，不是只是在干想那个文字的概念，是你真的要去想一切我们的生命的境界就是这样，不管是你对它染尽的分别，对不对？三世的种种相，所有一切的法，只要是六根所对，六根所对分成两边，都是五世所对的境，同心意识的名言分别，都是如是。当你从一一法相顺观，到最后你会有相似法性升起，一一法如是，一切法亦如是。不断的反复这样串习称道，无漏之证，离闻之相，心离分别故， 那个时候你对于这个心态的描述就可以从无漏自证离文自相的中去拔相转变成你的悲心流露希望讲给别人听教给别人也一样这样子安住自心限流的一种言说法相这样懂吗所以宗门呢、啊，无非是这两种法相不断的在里面交换怎么从唯识的言说法相透过文思修增上立故变成唯心的中虚法相怎么从离相的中虚法相由悲心的增上立故流露出方便度身的应心的言说法相先把这中通跟说通的两边法相法相什么意思法就是涅槃相就是实相涅槃的实相言说本来也是以止妄悦要说涅槃的实相止观离言作证也是要作证把心带到涅槃的状态去所以法相本曰实相而说因为法本无相有言说作相言说是以止妄悦对不对达悦以后心离相故也没有相可得不断的反复这样子体会中通说通中通就是心地光明说通就是于言无着即相离相不断的反复这样体会整部楞伽经就依着这两种法相造了整部经这两种法相怎么之间来互相转换转换有四大修行看第二条目所以我在两边当中呢重点去看怎么样让我们从唯识的言说法相转变成唯心的中虚法相怎么样从离心意识离相的中虚法相悲心流露出所谓的这个应心的言说法相你怎么样去转变这两个法相啊要透过四种修行不断的反复这样如意所引如理所引的这四种修行的思维修哪四种观这一切法自心所现都是事上的相分别而已都只是自心分别自心相而已这是第一个体会你凡处所有境都常作如是观第二个它会有去来经它会有内外哦我下午跟那位学长讲到去来经我就把上个礼拜六他听大智论的讲过我刚刚讲过了第一个观他不是常第二个观他有三相三相怎么实有呢三相要是实有只有现在现在又是观待于过去和未来的假立法对不对讲完之后他说这个我懂我说啊，我刚才问你的时候你为什么没有讲出这一段他说这个是大智论说的他是什么地方说的干你屁事能够帮助你懂现在我问你的问题这才是重要嘛那我直接问那你的内外怎么观你举安般来解释我听安般有内外吗空气在这边叫做外吸到鼻孔里面叫做内吗我就说把你的心转变成你所吸的空气把空气当作你的主体请问对那个你所吸的空气而言请问它有内外吗它在这里叫做外吗它在里面叫做内吗对它而言它就是风大的动自相而已对不对在整个大虚空里面依着它所处的相对色相的差别分位它自己是没有空间也没有时间相离了空间也没有时间相可得是吧你去体会这个东西你只要立一个我见它是你所吸的你所吐的相于是呢吸在前吐在后于是你就有了去来经三世心可得吸进来是内吐出去是外于是你有内外我们说我们的五蕴流转相就是这样生的啊去来经是你心的三世分别内外是你薄皮为界限我见为一而生出的分别约风的主体而言没有内外离三世 对不对？你不过这样子反复串习安住，而有八心住，乃至有定地差别。请问定地差别到了四禅风不转出转入的时候，对不对？你所吸的空气会因为你不吸而改变的吗？你需要依赖它而存活命根的时候，它因为你呼吸而有改变的吗？所以胜劣是随你的心安住定地的差别相，环视着一心的差别，环视名言的假立，从头到尾十一个运支，说有实相的话，体是分别共相假立。不管你说去来经也好，说过内外也好，说胜劣，胜劣不过就是三界的定地差别而已。远近，我说你今天吐气是以吸气为因吗？不是，前一个吐气，再吸气，又吐气，再吸气。所以临近的吸气吐气为近因，相续好久以前的吸气吐气为远因。请问是不是还是一个去来经内外的差别相而已啊？远近因有远近因的自相可得吗？而所谓的粗细，不过就是粗曰现行说，细曰种子未来说，这一切都是心种子生现行，现行在不断的熏相似法性的种子性故，说有种生现，现熏种的去来间三十之相，实是分别而已，是不是？所以留住也无相啊，三世留住也没有相。你就顺着你从经论当中所体会的教理，不断的这样如是观安般的入出相，观观观，你越这样子安住的所缘去观，八心住达到了，初禅达到了，四禅达到的时候，连入出相的安般习都取不到了，不用到四禅，其实你早早就已经把习相丢了，全心只有一眼，只有对法性的体会跟现观，没有别的东西。心越来越细，从离生喜乐、定生喜乐、离喜妙乐到舍念清净，习不入出了，习不入出了。到习不入出的时候呢，在四禅，你环视观这地水火风青黄赤白的清净色，也不过就是我在色的四大所造色上面的心分别而已。你环视这样，体是分别，共相假立。还是操作你的唯识观，做如是思维，所以你对于生命的存在，再也不用依止于清净的色蕴。离了清净色蕴，生命的现象只有世上的受想行三蕴的相应而已。相应好像是镜中所现的影而已，水中的月，空中的花，一样。体是分别，相是假立，从头到尾都是这句话。可是呢，每一个分位的体会深浅广狭不同，你对这样的体会产生出来对于情绪的那种免疫功能差别也不同。前者能够让你离八风心不动，深者能够让你证得比分的涅槃，则灭有漏种子之后，你就会体分到一分一分分证的法身，那个般若的智慧，就是这样，持续方法不难，就是持续，只要正法的持续，就是无漏圣道。那很多时间没事做，对不对？楞严经读完了，读维摩诘嘛，维摩诘经读完了就读大涅槃经嘛。读经是你真正的做要做的事情吗？不是，是随着有人要读那部经，我就跟着他随缘读咩。所以多闻不是学很多经论，多闻的多是反复串习，闻是四念住的正所缘，反复练习四谛正法叫做多闻圣弟子，不是查很多的词典，做很多的索引，画很多的科表来上很多次课，对，这些都是多闻的正上缘。真正的多闻就是反复的串习四谛正法，能够让你骗一切相相应思维，这个心不断的越相应，越跟四谛法相应，你的心呢就越极静， 一直到比分涅槃，一直到满证的涅槃为止，只是这样。那么随着你闻熏习如理作意所引的所缘境界，你的相上会有增上，由此你在发愿遍学一切三藏十二部经，这个时候呢，连世间善法真实微妙好语都会变成是佛法。为什么？你心有正量，哪一法不是？所以第一个你要观察这一切的相啊，都是自心所现，都是自心分别之心，自心相。第二个，这一切相上的生住灭，体是分别，相是名言的假立，所以它离那个实相是离生住灭见。不过就是你眼睛一刹那一刹那一刹那一直不断的取那个相，对不对？取那个相留住残影，再观现在境，于是你有了三世分别，对不对？你取了现在境，又起了一个动机，希望造作未来成什么样子，都是你心在那边生灭，于是相有生灭。所以实相是离你心上面的生住灭见，见是你的自信见，因为有我立了，所以取向对过去的怀想，对未来的期待，不断这样的相续流转，都是你心上的流转。实相有相吗？生住灭相哪一个相是你要的呢？哪个相是属于你的呢？常作如是观，这样子你就可以念念即相而离相，作证什么？做这一切的外法无性，外法无性就是离世无相的自性。既然一切的心相都是以世性为性，所以离了世性，它没有自性。一切法这样子没有自性，就是一切法空。这就是善知外法无性。常作如是观的那个智慧，就叫做般若智慧。就是这边所谓的自证圣智，所以你对一切的法相完全不着不染，唯求什么？自证圣智，让你平等正直，一直达到无功用行，让你的心行在平等位上，外不取一相，内不随着善染心相应心所分别而分别，这就是如来上善禅。经常这样的保任，一切实处如是知，如是见，如是信解，不生法相，就是这样四种修行。本经的法要差不多供完了，只是常作如是观保任的功夫，认识这个正念的功夫怎么样，这是关键因素。第三条有两个形象，自证圣智的形象以及一乘的形象，有两个形象可得。自证圣智的形象是什么？你怎么样转变？你看还是一样啊，一教就是教言，对不对？一教起观，离言成悟，所以第二个叫观悟。观悟之后呢，就知道什么呢？知道一切自心分别之心相，离生住灭见，善知外法无性，那就是离见。生境就不断的周遍观察一切的境界，同证着如是意，就叫生境。生境就是遍观一切法，尽所有性，如所有境。由这样心处境就升起，常作如是观，就叫做自证圣智的形象。等你一念心一念心证空心的时候呢，你保任如是安住，就是离一切的恶取习气，如实而住。这一种如实而住，依着四念住的正观，随时现观四谛的心，就叫做一乘行，就叫做一乘行，慢慢凝结下来。那你说，那我所分别的这一切相是什么东西呢？四言说相，四言说相在我们平常教下叫见闻觉知，见闻觉知其实就是六识所取的相，六识所取的相都是言说相，包括世上的真如还是言说，只要观待于名言假立的相，全部是言说法相。你不能如闻求义，义是离言自性 恶空政治，你用般若政治观所显的那个自证圣智的所形象，那个才是真正的实义。只要观待于名言，那个名言清净，它也没有清净的相知性，它是杂然，也没有杂然的相知性可得。一切心外之法，无自性也。为什么？都以事性为相的自性。所以离了事，没有相上的自性，一分可得。那完全没有，完全没有。那有的是什么？有的就是相梦寂浊过恶，无始妄想，是言说相而已。相是如水中的现影，镜上的显像，对不对？梦是刚刚醒了之后，发现刚才那样子的心地风光所缘的一切根深气界，一切的相能取而已，能取相上无真实，对不对？更何况于相梦上寂浊的过恶染尽，散染一切的分别，都是由于无始以来一念不了心生，因为不能够善观缘起，寂浊种种言说，在做种种重重无尽的分别而有的四种言说，离不开见闻修长觉，就五事所行意识同行的分别。到了染尽心等流相续以后呢，独头意识又大大的起作用，编八颠倒的剧情，如此而已。而且事情还在 going on， You never know， 你现在不管任何时候，你它都在不断的 going on， 你何以能够论断它是什么不是什么？这就是甚深缘起的观察。你常做如是观，先用圣性因果止住你的分评价，再用正观缘起找到你染尽心的出处，思维狭满，知道我今天来的使命就是要在业上见到，痛念无常，把握每一次现观能够得开悟的机会，安住四谛的现观所缘。